我们大家一同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一同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念到第十一节，翻到了一同开声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念到第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很有上帝的形象，为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盾，凡宝积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也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叩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说，既然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到基督的卑微。
耶稣基督已经成了人的样子，他还要自己卑微。天地成了人就是一个虚极，成为人就是一个卑微，从无限进到有限的，从神进到人的范围里面，已经这样卑微了，还要再卑微吗？这个还要再卑微，继续再卑微，乃是个更深一步表现他的侍奉的甘心，从他对我们所做的牺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成了人，已经成了人以后，再卑微下去，那要怎么样解决呢？那要怎么样想象？这个卑微的本质是一个怎么样的本质呢？耶稣基督成了人，他再自己卑微，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从几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的思想，基督自己愿意卑微，所以这样的卑微乃是一种主动性的卑微。耶稣基督的卑微是主动性的卑微。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今天我们的人在某一件事情上是主动的，在另外事情上是被动的，到了某一种事情、某一种情景所逼，我们不能不再坚持自己的固执成见的时候，我们被动的不得不被迫受逼走另外一条的道路。有许多的情形是如此，比如说我们的爱是被动的，我们的恨是主动的。我们对一个人他的一切不好的行为，他对我们不起的地方，我们内心深处很自然的产生主动的恨，但是我们对人的爱却不是主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的爱是被动的，人对你好，人对你良善，人对你存心好意，所以你就不得不呢，因为受人家的好处太多了，不得不对他好一点点。所以说人的爱是被动的，但是人的恨是主动的。我们多么容易妒忌一个人，我们多么容易怀恨一个人，我们多么容易纪念别人对我们不好的地方。我们的恨是非常主动性的，我们的爱是被动性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人家讲这样话没有，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如果人对我不好我就比他更不好，有没有听过？没有，有没有？大家说有没有？人对我说好我就对他好，人对我不好我就比他更不好，当他讲更的时候是硬邦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过没有？你不但听过，你讲过，你自己讲过这样的话语，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人对我不好我就比他更不好。那一个更不好这个字表示什么？表示你承认你的爱是被动的，你的恨是主动的。我们许多事情上有一些事是被动的，有一些事是主动的。第二样，我们个人的生活中间呢，我们身高是主动的，我们降卑是被动的。有许多人他不会谦卑，直到鞭打来到了，管教来到了，困难来到了，逼迫来到的，不得不谦卑下来。我们何等不甘愿自卑，我们何等不甘愿谦卑在主的面前，知道有时候神用他的杖，用他的杆来管教我们，来鞭打我们，我们的灵性才开始卑微下来。但是呢，我们的身高是主动的，我们有各样的办法使自己可以出人头地，
我们用各样的办法把我们从中把其他的人压下去，使我们可以高人一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的败坏，因为我们的这个降卑常是被动的，我们的至高常是主动的。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一件事情上成了我们灵性的规范，成了我们侍奉的楷模，成为历史的那一个大光，照耀在那些侍奉的内心的深处。圣经告诉我们他自己卑微。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自己卑微是件何等宝贵的事情。他既然成了人，就自己卑微。耶稣基督的这个卑微乃是主动性的降卑，不是被动性的降卑，因为这个主动性的降卑，所以神以他为满足，神为他为喜乐，神以他为忠心的仆人，也成为所有侍奉的人一个最完全的楷模。他自己降卑，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主动的降卑。当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侍奉的中间有许多的缺点的时候，你追根究底，是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夺取了神的荣耀所产生出来的。许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主被高举起来，我们盗取了神当代的尊贵和荣耀，以至于产生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学习什么叫做自己卑微自己，自己降卑自己，使我们的侍奉可以进到更多把荣耀归给主的地步。这是第一样，耶稣基督的降卑乃是个主动性的降卑。第二样，耶稣基督的降卑乃是个反射性的降卑。什么叫反射性的降卑？我今天不解释这个名词，我今天另外一个玩笑话，就是死非而自信的降卑。什么叫死非而自信的降卑呢？就是说外表看起来这个降卑是亏，从外表看起来这个降卑是错误，但是从实质来看完全相反的。所以我给他们一个名称叫做反射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这个世界是死是而非的世界。大家说这个世界是死是而非的世界，但是基督在世界上彰显了死非而是的真理。大家说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了死非而是的真理，这样的基督就成为文化的威胁，基督成为许多人所惧怕的一个原因，基督也成为人靠着自己的行为可以得救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把这一块石头放在西安的地方，这块石头谁掉在上面就要跌倒，这块石头压在谁身上就把谁扎得稀烂。所以这块石头呢是个反合性的石头。基督的存在是结束一切宗教的启示，基督的存在是所有人为文化的威胁，基督的存在是许多靠自己的功劳盼望得到上帝喜悦的人一个最大的拦阻，基督的存在是那些在黑暗中间靠自己的力量行走的绊脚石，基督的存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对那些真正爱他的人，基督的存在是为他们蒙恩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降卑具有这种反合性的本质在他的降卑里面，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是是而非的世界中间建立了是非而是的真理系统，他在这个好像对但是不对的世界里面建立了好像不对好像是对的一个方向，但是真的对的方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这个缘故，基督从本质而论与所有宗教的创立者是不同的，基督与所有文化的结晶是完全不同的，基督从另外一个世界中间把那真正永恒的真理带到这个世界中间，所以他的口讲一句非常令人寻味的话语，人认为尊贵的是神所认为可憎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认为尊贵的是人神认为可憎恶的。今天的多少的人他们正在舍本逐末，他们现在正在寻求那些神所憎恶的事情，把那些的事当作尊贵。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自己降卑，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过一个没有人权的生活，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过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过一个很愚昧的生活。但是这个自己主动成为无产阶级者，自己主动成为卑微者，自己放弃了一切基本的权利，乃是基督在历史从超历史界里面永远成功的基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上帝，这就成为我们每个人永恒中间要追想、要追求、要回忆真正有价值的那个灵性的基础。那是耶稣基督的降杯，基督的降杯不但是主动性的降杯，基督的降杯是反合性的降杯，他把是非而是的真理建立在这个世界上，他不灰心，他不双胆，受人讥笑，被人冷落，被人排挤，被人攻击，受世人抵挡，世人指责，世人审判他，他完全不在这样的事情上屈服、妥协、灰心、双胆，直到世界上建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上帝说：“看啊，我的仆人，看啊，我的仆人，亚当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灯火他不熄灭。”而他自己就在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世界中间，把那永恒的道向我们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主的灵赐给我们那个顺服基督的心，给我们有定前的奥秘的心意，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看见我们的主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颗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思想基督的反合性里面有那些降杯是我们应当有学习的。第一样，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肩负了最大的软弱，但是通过他的软弱，他担负最大的担当，这是一件很大的奥秘。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手无寸铁，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政治的背景，没有军事的后盾，他没有一切从世界而来的力量，若他们的生命的地图，他的侍奉，他的工作，他的言语，这些都是非常软弱的人所能讲出来令人惊奇的事情。如果你把他大胆所讲的话的背景看一下，你就看这个人岂不是木匠的孩子吗？他的弟弟不是西门吗？他的弟弟不是雅各吗？我们岂不是认识他吗？他凭着什么讲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软弱的，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彰显最大的软弱，所以后来就透过反合性的功能把最大的刚强从软弱里面彰显出来。现在我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请这位青年人到前面来，你再上来好不好？你不要怕，不要怕，今天不会错的。现在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时候他现在我看他的手里是不是他的手里是我的手里，但我进他的眼里，如果他的手里就有一道的意思解读，如果他的手里有道的意思，给他的手里解读，我是他，我现在想读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很软下，当他软下的时候，我努力把他的手带到的地步到了意思，如果他有刚才你不信，我要再说你再信，我再想你再想，是吧？结果是什么？这个人出来，因为再说一下，你再说一下，你再说一下，亲爱的， 所以这里就看见了，基督在父的面前用什么办法彰显上帝的刚强呢？彰显上帝的大能呢？用柔软的顺从来彰显上帝的大能。这就是保罗说，什么时候我软弱，那个时候我就刚强起来。大家说，什么时候我软弱，那个时候我就刚强起来。如果你明白这个反合性的功用，你就在圣经里面在灵修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好像矛盾的词句所包含的属灵的奥秘到底有何等深奥的意义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起来，这句话像精神分裂症的人所讲的话，这句话像双重人格的人所讲的话，什么时候我软弱，那个时候我就刚强起来，这隐藏着那一个 这个真正反合性的功用所包含的奥秘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因为软弱，所以他不为自己来做一个反抗仇敌的工作。耶稣基督因为软弱，他没有在受审判的时候为自己辩护。耶稣基督的软弱，所以他没有组成他的门徒来反对那些作打他的人。耶稣基督的软弱，所以他甘愿被交与人，钉在十字架的上面。你看见了没有呢？这个软弱就把上帝的大能彰显出来了。如果耶稣基督是刚强的，他就不能彰显上帝的大能。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大能彰显出来，他必须柔软在主的手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反合性的一个奖杯。第一，他透过软弱彰显了上帝的刚强。第二样，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比任何人受更多的侮辱，他给人家吐唾沫，给人家轻看，给人家拒绝，给人家鞭打，给人家挂在木头上，他过一个羞辱的生活。世界的尊贵，世界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没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世界的尊贵，世界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没有份。虽然圣经说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而上帝把尊贵同荣耀为冠冕给他戴上。这节的圣经原是从诗篇第八篇里面提到神原先造人，使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就用尊贵同荣耀为冠冕给他戴上。但是希伯来书引用的时候，是清楚指明上帝原先的这个旨意亚当破坏了，所以从亚当一直下来，整个历史中间没有一个人佩戴这样的冠冕，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这是很奇怪的，虽然神说基督乃是领受了尊贵同荣耀为冠冕，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是过一个羞辱的生活，过一个被人轻看的生活。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黑暗却要抗拒这个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的奖杯乃是主动性的奖杯，我们的主的奖杯乃是反合性的奖杯。透过他的软弱，把神的刚强显明出来；透过他的耻辱，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他从世界上的受辱，结果他的荣耀见世界彰显出来了。我个人最爱唱的诗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首诗歌是一个瞎眼的女人所写的诗，后来别的人替她配曲的。我们大家来唱一次好不好？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唱这首诗歌唱的很多了，我们唱到差不多没有注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句话如果你唱给罗马兵看，他们听了一定说你神经病，十字架是羞辱，怎么会变成荣耀呢？我用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十字架是刑具，十字架把人置于死地，正像今天的电椅和枪毙一样。如果你今天唱一首说左电椅，左电椅，永是我的荣耀，人家就看你神经病了。你就了解左电椅怎么会是荣耀呢？照样的情形，当基督徒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的时候，乃是对那一个反合性的一个了解。如果基督未曾受辱，神的荣耀就不彰显出来。这个基督如果未曾把软弱显明出来，上帝的刚强也没有被成就了。这是第二样。第三样，耶稣如在世界上不但显出他十分无辜，好像软弱却是刚强，好像羞辱却是荣耀。第三样，好像气弱但却是大智。中国人在这件事情，所以中国的词语曾成语说大智什么若愚，才是大智若愚。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彰显了一个好像愚拙的人， 没有什么的聪明，没有什么的智慧，也没有什么策略。虽然以赛亚书清楚说，那魔六的灵在他的身上，那魔六的灵、策略的灵在他身上，但是人看出他好像不是一个有魔六的人，不是一个有策略的人。虽然以赛亚书说，这个被生下的孩子，这个上帝的儿子，他成为一个婴孩赐给我们，他的名字为奇妙，他的名字为测试，他的名字为全能的神，他的名字为永在的父，他的名字为和平之君 Wonderful Counselor The Everlasting Father Almighty God And the Prince of Peace。 那个 Counselor 谋略之士，那个测试，但是在他生命中间，我们看见他好像没有为自己有任何的策划，有任何计谋的安排，完全顺服在主的手里。人看他是愚拙的，但是上帝最大的智慧就透过基督的牺牲，从基督的降卑，在历史中间显明出来了。这是第三样。第四样，圣经给我们看见耶稣就在世界上的时候过了一个极端的生活，极端的生活，一直有人在说罪，你这么想说要不要说罪？耶稣就是说，你愿意到耶稣的教会，还愿意到耶稣的教会面前交给他。亲爱的弟兄们，他有这一个理由，他有这么一个理由，是路加福音八章前面提到一些物理按照那些人来来供应耶稣需要，按照那个贫穷的物理来说，没有这么大。但是主却把弟兄中间最大的物带出来。他在这十字架上的时候，人把他的外衣脱去了，把外套拿掉了，把他的礼衣拿去研究了。这一个绝对贫穷的人，在世界上成了天地之间真正富有的源头。这位绝对贫穷被剥夺一切权利的定世界时，使世界上成为我们蒙上帝丰盛恩典的开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上帝。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且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的贫穷在他里面成为富足。耶稣基督反的核心是借着贫穷使我们彰显领受上帝丰富的这个反的核心。最后一样，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他非为人通过失败来彰显全国要同居的大能，在十一年的上帝，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好像失败。我想在宗教历史中间，在宗教界里面，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的失败。孔子有72个子弟，还有3000个学生，但是孔子呢，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些学生一定可以说，享受了许多伟大的教训。而且他们也看他们的老师，所尊重的老师寿终正寝。孔子享年72岁，老子享年80岁，佛陀享年80岁，穆罕默德享年62岁半。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享年175岁，摩西享年123岁。你把这些72岁、62岁、80岁、175岁、120多岁这人比较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只有过了33个春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在世界上只有33年半的时间，他要成就什么呢？一个33岁半的人比我年轻，比他年轻。一个33岁半的人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他还没有写过一首基督教的诗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没有见过一间基督教的学校。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没有盖过一间基督教的礼拜堂。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还没有在银行里面有基督教的存款。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以说一事无成，一本书都没有写下来，一首诗歌都没有留下来，一块钱都没有留下来，一间礼拜堂都没有留下来。今天的许多的牧师很喜欢盖大礼拜堂，拍了许多的照片，我的成就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建立教会不是单单盖看得见的礼拜堂，建立神学院不是单单盖看得见的建筑物，要建立 那些真正有圣灵大能的主的仆人，要建立那些真正爱基督的门徒，使上帝的道彰显出来。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照人的眼光来看是彻底失败的。当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的12个门徒一个出卖他，一个3次否认他，其他的都远远离开他了。他们怕自己受累受死，所以离开他了。除了约翰一个人跑到哥哥的山上，看见基督钉十字架，其他的都完全逃避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彻底失败的人，但是很奇妙的，他在十字架上讲一句话，成了 Tetelestai。这句希腊文 Tetelestai 乃是表示基督透过失败
完全的失败，人看他失败，人看他失败，人看他变不了，而基督的死并不是耶稣他的功劳，乃是要成人的时候他的功劳。感谢上帝，所有人的死都是在他死的时候耶稣他的功劳，耶稣基督的死在他死的时候才开始要成人，神的功劳不是他的功劳。感谢上帝，大家都感谢上帝。
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认识基督降卑反合性的意义的时候，他整个人就领受新的信心。现在我要讲一件事，也许你不赞同，但是我要问你，新约圣经里面信心最大的是哪一个人？你们回答，新约里面信心最大的是哪一个人？耶稣，耶稣不必讲，他是上帝。谁呀？保罗，还有施洗约翰，还有多马。你不赞成多马，信心不够的多马。还有哪一个人？我要告诉你，我的看法和你不一样。啊，上海人啊，小孩，在新约圣经里面，我的看法，你赞成不赞成不要紧，这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信心最大的是十字架上那个得救的强盗。你点头什么？你点头，我要叫你站出来，告诉我为什么你赞成我。在十字架上那个得救的强盗，我认为是新约圣经里面信心最大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得救完全没有神迹的作用，他的得救完全没有神垂听他的祷告，所以产生信心。今天多少的人，上帝啊，你听我的祷告，我在大患难中间，你拯救我，我就信你的。上帝啊，你给我看见，我就信你的。那一个十字架的强盗所看见的基督就是这五个。你注意，十字架的强盗所看见的基督是软弱的基督，是羞辱的基督，是预备的基督，是贫穷的基督，是失败的基督，那个被定罪死亡的奸淫中间的基督。请问这个那个十字架的强盗同另外一个强盗都一样，曾经对耶稣做过讥笑同辱骂，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自己下来又拯救我们吧。台下这个十字架下面的人，他们怎么样讲，这两个强盗都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对耶稣基督做羞辱。你说我们怎么知道两个强盗都这样做呢？因为圣经记载强盗讥笑他，原文是多数的，所以那两个强盗都有份于讥笑耶稣基督。但是这两个强盗中间突然间有一个，突然间他变成有信心。我很奇怪，到底什么因素使他从没有信心变成有信心？到底什么因素使他从刚才盼望的拯救，盼望从十字架上下来那种拯救，变成盼望天国的来临？到底什么原因使他从讥笑耶稣基督变成求耶稣基督纪念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能讲出原因，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强盗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在他的旁边帮助他，这个强盗也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传福音给他，这个强盗也没有使徒约翰在那里给他解释十字架的意义，连使徒约翰还在那里莫名其妙，为什么上帝的爱是这样子表明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而这个强盗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以后第一个被宝血洗净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所以新约里面第一个被宝血洗净的人乃是十字架上得救的那个强盗。弟兄姊妹，而这个强盗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以后第一个被宝血洗净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所以新约里面第一个被宝血洗净的人乃是十字架上得救的那个强盗。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流血不是从十字架开始，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流血是从生下来第八天开始。当圣子成为人的时候，受割礼的那一天，他圣洁的血就流出来了。以后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以后，谁是第一个领受赦罪恩典的人呢？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强盗。我相信神如此的安排是很奥妙，神如此安排是超过人的智慧。为什么不是彼得？为什么不是保罗率先领受十字架宝血的洗净？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以后马上领受赦罪恩典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强盗。我认为这个十字架的强盗有最大的信心，超过彼得的信心，超过保罗的信心。当彼得认罪的那一天，是他看见耶稣基督行了神迹，这两船的上面都充满了疑，所以彼得就对主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你记得不记得那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事情？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当他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污秽；当他看见神的大能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软弱；当他看见基督行神迹的时候，就看见自己何等的不配。主啊，离开我，因为你行了这个神迹，离开我吧。今天如果基督基督徒生意突然间发达起来，你不会这样祷告吧？你会说：主啊，一直在这里，给我生意更发达，每天都赚这么多钱，不要离开我吧。但是彼得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彼得悔改，因为看见基督行神迹；保罗悔改，因为天上的大光照耀着他，他不得不承认他是罪人，他不得不承认这一位是他所逼迫的耶稣基督。但我要问你，这个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他到底凭着什么得救？他到底凭着什么产生信心？是不是主耶稣听他的祷告，把他从十字架上拯救下来，释放了他，使他脱离钉子痛钉子的痛苦，使他脱离受死的威胁，使他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他才有信心吗？没有，他的祷告没有受垂听，他的灾难没有得到释放，他的死已经成为信息。不但如此，他在继续不断看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没有看见基督为自己做些什么。医生，医治你自己吧，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句话何等刺激，这句话何等激动耶稣基督的心。我想想，如果我在上面有一个人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下来，我一定下来给他看，然后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下来了，你怎么样，跪下来，让那些事情跪下来，我就很高兴了。你看神的儿子做的工作，但是耶稣就是受这么大的刺激，受这么大的激动的时候，他故意软弱，继续软弱，继续受羞辱，继续在异类的中间，继续这样贫穷，继续好像失败，被挂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没有呢？这个香杯是反的，这个香杯，但是就在这种的香杯里面，这个强盗透过了基督的羞辱，看见神的大能；透过了基督的软弱，看见神的荣耀；他透过基督的义美，看见神的大智慧；透过基督的贫穷，看见神的丰富；他透过基督的失败，看见神成就大功。所以他说：基督啊，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信心。如果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因为看见神迹才信，这个人的信心是不够稳固的信心。请你再听一次，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迹，经历了神迹的这个经验的上面，我们的信心是不够稳固的信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上帝的道的上面，因为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大家再说，信道是 是从听到来的。我巴不得在我的侍奉中间多把主的道充充实实结结实实的带到你们的耳中，让你们从此听得到，有个坚固的根基，有个坚固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这个人所听见的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他从前有没有参加过布道会。当耶稣基督分五饼二鱼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帮助许多人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强盗曾经不曾经坐在后面听听看耶稣讲什么。但是如果有的话，这些也不能使他产生信心，因为在世界上他还在计较耶稣。如果他有信心，是因为他从基督的话里面看见这件事情，那是一句话，就是十字架上的第一句的话语，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单单这句话把他整个最基督的怀疑完全改变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可兰经里面，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照他们的说法，基督非受生也无所生，上帝不是能生的也不是被生的，所以这样的上帝的儿子是基督，这是错误的教训。根据回教徒的可兰经是这样说法，那么回教徒也否认耶稣基督实实在在上过十字架。根据他们的说法，耶稣是圣人，耶稣是义人，耶稣是大的先知，比穆罕默德小一点，根据可兰经的说法。那么回教徒说，因为他是义人，因为他是圣人，因为他是大的先知，所以上帝特别垂听他的祷告。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什么？上帝啊，我可以不被死吗？上帝垂听他的祷告，所以就用一个办法来拯救他。怎么拯救他呢？把他的面改一改，再把犹大的面改一改，结果呢，犹大的面就像耶稣。他们后来一抓的时候，不是抓到耶稣，抓到犹大。这个是可兰经，这个、不是可兰经，这个是回教徒，这个巴拿巴的福音里面所讲的话语。这个、巴拿巴的福音，他们认为是唯一真正的福音，所以回教徒最难接受福音，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所讲的福音完全错误，他们那个福音才是对的。但是在历史中间，你看不见巴拿巴福音曾经的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第六世纪、第七世纪都还没有产生出来。回教是产生你第七世纪530穆罕默德生，570穆罕默德生，5632穆罕默德死，在第七世纪的时候回教才兴旺起来。但是呢，到第七世纪的时候连这个巴拿巴福音还没有。请你注意，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巴拿巴书信，但是不是巴拿巴福音。巴拿巴书信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有，巴拿巴福音到了第十一世纪才产生出来。他们说真的要明白什么是原来的福音，就要透过回教所承认这个巴拿巴福音。我们不接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那件事是对的话，我要问一个问题，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如果是犹大，怎么会讲出这么伟大的话？上帝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狗嘴不能出象牙，一个像犹大这样的人不能出这样伟大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句话就把他是神又是人的那个本性彰显出来了。中保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为罪犯代求，大家说为罪犯代求。所以世界上的耶稣第一句话，为全世界的罪人祷告，为你祷告，为我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话感动了这个强盗，这句话使这个强盗深深的做一个觉悟，就是当他把自己在世界上的痛苦从基督所领受的痛苦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都在挣扎，我们都在极大的痛苦中间，痛苦中间的人会厌叹，痛苦中间的人会咒诅，痛苦中间的人会发泄，人会辱骂别人。在世界上辱骂是很习惯的一件事情，是传统上公认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他看见同受痛苦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口里面没有辱骂，他何等的安静，而且他眼睛望上为罪人祷告。这一定是神，这一定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法国的哲学家卢梭他讲一句话，如果苏格拉底的死 是一个圣人的死，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必定是神儿子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清楚看出这两个人的死在历史上发出大光，但是这两道的光明中间不单只有分量的差别，乃是有本质的差别。所以他说，如果苏格拉底的死是一个圣人的死，耶稣基督的死乃是神儿子的死，这样壮烈的死，这样以神儿子身份的死，使那个百夫长说，我知道这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为你死、为你降卑、为你定世界的基督认识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感谢上帝，主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主的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爱，主的爱是反合性的卑微所显明出来的爱。基督的降卑是什么样的降卑？第一，他的降卑是主动性的降卑。基督的降卑是什么样的降卑？第二，他的降卑是反合性的降卑。第三样，耶稣基督的降卑乃是一个奥秘性的降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奥秘性的降卑什么意思呢？也是耶稣基督甘愿到这个世界里面来，他甘愿进入圣召界里来。耶稣基督降生为人，进到受造界里面，为了甘愿受一个律的管制。什么律呢？就是自然律的管制。耶稣进到自然的范围里面，进到被造界里面，在这个被造的自然律里面，他愿意受一切的管制。这是第一样。第二样，耶稣基督他不但进到受造界里面，他也进到历史界里面，超历史的基督来到历史中间，为我们成就救恩。We believe in the historical Jesus who is based and is initiated and breakthroughs from the supra-historical, the eternal world. 从那超自然、超历史的中间，他突破历史来到世界上。这个是他说的，这个受造界的限制，就是历史界的限制。第三，耶稣基督降卑，不但进到受造界里面，不但进到历史界里面，耶稣基督进到这个地理界。
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死，是在某个时代产生，在某个地方产生，在地方地产生，在古代产生。但是我们信仰有多大的意义？现在因为如果我信仰从基督的历史、从基督的地理地义没有发生关系的话，我们的信仰乃是一种遗产，而不是神存在的灵魂。请您注意，上帝爱子，圣神的子，是给他们，这耶稣基督的身体真正来到历史，真正打破历史，真正的历史为一个阶段，在地上为一个地方。
他进到这个律法界里面来，所以呢，加拉太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在天下的时候生在律法之下。现在，这句话我曾经读了以后，我流眼泪。我 那就是我们的主太伟大了，律法是他定的，他定了一切，那些定的这个限制，他赶紧进到他所定的律里面来过一个律法之子。为什么主耶稣12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照着犹太人的传统，一个12岁的孩子是律法之子。当他12岁以前，他犯罪是父母负责任；他12岁以前，他犯罪他不需要负责任。但是当他12岁以后，他就应该自己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任。12岁就开始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是定年龄定到这样低的。虽然今天我们看见现代的青年人很早熟的，12、13岁就很早熟了。比过去的时代受更多的营养更早熟，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把一个人最罪恶所犯的罪所有的行动要负责定为12岁做他的标准，是绝犹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犹太人从5岁进到会堂里面，平均呢每一年要有100个钟头做宗教训练，然后呢把圣经书读背诵摩西的律法。到了12岁的时候，他们对整个旧约的认识是非常的丰富的，他旧约的背诵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当犹太人的孩子12岁带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就要让那个祭司为他宣读摩西的律法，然后考验他，以后呢就按手在他的头上，按了头以后呢就把一件的衣服给他穿上去，穿上那件袍以后就给他一个新的名称，希伯来文叫做 Bar Mitzvah。Bar Mitzvah 什么意思呢？ Mitzvah 就是律法， Bar 就是孩子， means the son of the law， 律法之子。这个耶稣基督12岁到圣殿里面去，他照着宗教的意识，照着人当今的诸般的意义，接受了这个传统上的义理，然后他领受了这个套，被称为律法师职。他进到律法界里面表示什么呢？他甘愿受道德律所规范，他甘愿受道德律所戒。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件很大的冒险，我想了有我为惧怕，从那个无罪界圣洁界来到这个世界33年半，要保证1分钟没有犯罪，保证1秒钟都没有犯罪，这个很不容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保守3年没有犯罪？你说我大概不能。请问你能不能保证3个月没有犯罪？你说你也不能。我问你能不能保证3天不犯罪？你说大概也不能，外面没有犯，里面会犯。你说能不能保证3个钟头没有犯罪？你说我这个行为没有犯，思想会犯，动机会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有33年半，没有1秒钟，没有1分钟犯罪，他才能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请你注意，当他讲我往父那里去的时候，这句话是很伟大的一句话。约翰福音特别有很多的篇幅提过我往父那里去，每次你知道约翰福音里面讲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表示他在律法界的得胜，在道德律中间所领受真正的自由。耶稣基督的奥秘性奥秘性的降杯，不但进到受造界，耶稣基督的奥秘性的降杯不但进到历史界里面，耶稣基督的奥秘性的降杯不但进到地理界里面，耶稣基督的奥秘性的降杯不但进到律法界的里面，耶稣基督奥秘性的降杯也进到圣洁界。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的奥秘他进到圣洁界里面，也是按照人的常规最增加的，按照整个都要按他这个程序再一增加的，就在最深浅的程序中间，他按他的最大的心。这到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以耶稣基督是私生子来侮辱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应那无罪的这个救主，借着圣灵的感应投胎在玛利亚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玛利亚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他说我以我的救主为乐，但是呢，这个有罪的人借着圣灵的感应把那无罪的种子放在他的里面，使他生下了那圣的基督。请你注意，这句话是加百列天使长讲的话，你明年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他被称为圣者，是上帝的儿子， 至高神的儿子，是圣者，他要做以色列民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一位怀孕圣基督的玛利亚是受圣灵感应而把耶稣基督生下来，基督借着圣灵对玛利亚的感应，就从这个玛利亚童贞的玛利亚生下来，所以进到真理界里面，这样才是像常人一样的从小慢慢长大。所以圣经说，无论身量，无论智慧，无论神力人喜悦他的心，都一定增长。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他进到生理界里面，这一个降卑进入受造界、历史界、地理界、律法界、生理界，表示他甘愿受这个生与律。
所以啊，在生理的这个中间，他接受了这个天赋，他被你生在马里面。比如啊，耶稣基督在进到生理界里，
耶稣基督进到这个治理界里。
啊，这个是智界的范围里来做什么？来领受智慧的增长。你跟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要大大的知识啊？知识大人，还有道德经上的态度非常好。啊，道德书籍在里面道理，当你不拿来重视他的时候，他心中活力的道理，最重要的道理的话，在地上我会有道理。他是智界里面，这叫他愿意受。知的见识，他有知的见识，有理性的见识。我们看这本书，在这方面他都认识。所以说，提到他的第三句话，
他说：“问到什么时候人子再来，父知道，子不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如果他是神，为什么他不知道呢？如果他是神，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不知道呢？”我的答案是，基督乐意限制自己，甚至连知识也受限。当他做人的时候，我不相信基督的神性对这件事不知道，但我相信基督在做人的时候，因为是人，在限制的中间，他甘愿受了知识性的限制。有一个很调皮的青年问我，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会不会讲英文？耶稣会不会讲法文？我对他说不会。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故意限制自己，生在犹太民族里面，生在中东的一个地方，生在贫穷的家里面，生在限制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限制是我，就是奥秘性的降卑，那无穷无尽智慧的源头。为什么会讲这句话？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呢？我相信他甘愿降卑，奥秘性的降卑，降卑在治理界的范围里面，这是基督的降卑，奥秘性的第六样。第七样，耶稣基督他进到了这个灵里界的范围里面，
他也进到了灵里界里面，心里的痛苦是心里界心里的痛苦，还有在这罗马他的位置，他像我们一样有些人家的道理，有人家的感情，有人家的意志，有人家的思想，有人家的法理，所以他会痛苦，他会伤心，他会流眼泪，他会为人都悲哀，他说心中非常非常非常伤心。这个心灵的法理，我们的主都有。
不但如此，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圣经记载一件我们感到很奇怪的话，他就大大的惊慌起来了。为什么耶稣会惧怕起来呢？因为那是证明他有真正的人性，所以他会惊慌起来。如果耶稣基督是神而不是人，他就没有这种心理上的反应。如果耶稣基督是神而不是人，他没有这种肉体会惊慌、会惧怕、会这样的反应出来。基督这一番的反应，那也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真正的中保，因为他是神，但是他也是人，他是真正的人，所以他会饥饿；他是真正的人，所以他会干渴；他是真正的人，所以他会惧怕；他是真正的人，所以他会疲乏；他是真正的人，他所以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爱我们的主，我们应当爱他，深深的爱他，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曾经进到这些律的里面，把自己捆绑，卑微的降卑，已经成为人，还要降卑到比任何人更没有基本人权的地步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爱他吗？你认识他到什么地步？ 当我初中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得救，但是我已经受基督教影响相当深。我常常做礼拜，所以我也愿意别人也有一种做礼拜。在初中三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坐在我旁边，我就从他开始讲，你要不要去做礼拜？你要不要信耶稣？他发一个问题，我吓了一跳。后来好几年不能打，我先把那个问题告诉你，他怎么样讲？这个人耶稣是神，对不对？我说是。耶稣是神就无所不能，是不是？我说是。既然他无所不能，他可以装作好像是人，其实还是神。所以钉十字架的时候装作痛的半死，其实一点点不痛，可以不可以？因为他是神嘛，他是无所不能，所以他故意来做人，好像痛得要命，好像苦得要命。因为他是神，所以外面装痛，里面不痛。因为他是神嘛。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打，到现在我感到这个人在4、5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头脑，实在很厉害，我很佩服，我到现在还佩服。这到今天我还没有听到有一个10多岁的孩子发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孩子11岁，他发另外一个问题，我一生中间最惊奇。他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是不是？他从死里面复活是不是？我说是。他是担当我的罪是不是？是。所以我的罪到他身上去是不是？是。别人的罪也到他身上是不是？是。所以他身上很多罪是不是？是。他怎么上天堂的？11岁的孩子问他怎么带罪上天堂，14岁的青年人问我，那个时候我也是14岁，他问我基督是神，他岂不是可以装甲受苦，岂可以一点不苦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问题后来我在神学里面找到答案，感谢主。如果耶稣基督是神，不是人，没有进入这些范围里面，他不能担当我们的痛苦，不能做你我的代表。所以圣经怎么样讲？耶稣基督亲身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痛苦，他是人，所以有人的生理的反应，人心理的反应，人一切的反应都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如果重大的责任在他身上，几年里面事情做不好，头发就白起来。你看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几年里面老了几十年。你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几年里面老了几十年。中共的周恩来在一年里面头发白了。你不要爱做领袖，做领袖可能是被上帝抓去打，做头会头分太大会爆炸。大家说1、2、3，做头会头分，再次1、2、3，做头会头分太大会爆炸。你爱做头啊，你做看看，你没有做过头你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年里面头发白了，这很奇怪嘛。你看卡特的照片几年前都现在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突然间头发都白了？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担当的不过是一些政府上的事务，而基督为人的时候，在一个人里面担当了千千万万人的罪。我不能想象那个痛苦多大，但是他甘愿，他成了人，就自己降卑，自己降卑，进到自然力的控制，时间力的控制，空间力的控制，道德力的控制，正义力的控制，知识力的控制，还有心灵的力 psychological law 心理的力的控制。在这些控制的中间，他把自己赐给你，赐给我。上帝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我不知道我们对这个如此，我们认识到什么地步，我们对主的如此爱认识到什么地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越接受主的恩典，我们越甘心爱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爱主，因为主快要带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因认识他的缘故，不回到犯罪的老路中间去。因为认识真理，我们不再走那讨他不喜悦的事情。愿主的爱充满我们众人的心。我们低头祷告。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